地同行。所以你们在每次聚会中间都要注意听，都要爱惜，都要把这些东西吸收成为你信仰的一部分。阿们啊。现在我要很简短跟大家讲有关你信这个字，在圣经，在希腊文，在拉丁文，在英文中间应用跟中文中间应用不同的地方。我这一次呢对温州教会讲信信信信信心的问题，我刚才讲了一篇深入浅出，我们也在罗马，在米兰，在马德里讲信，明天会讲最后一篇。好，信是什么？你说每一个人都有信心，你要不信？信啊，你信？我不信，我信。所以信是人主动的，信是人自发的，信是人自由要不要选择的，这不是圣经。信不是人的选择，信不是人主动的，信不是人自发的，信是有对象与我们之间相符关系的一个很严肃的回应。请你注意这个字， Faith is not a man-centered initiative effort. Faith is not a man's ability and freedom to choose. 还没有插电。请陈兆波弟兄再把那支递给我好吗？陈弟兄在哪里？刚才那支递我说没有盖，要盖住才不会干了，现在拿去盖没有拿回来。啊，注意听哦，这一段我在米兰讲得很清楚。 Faith is not a man-centeredman origin initiative effort， 信不是人自动自发的一种选择，人自己产生出来的一种行动。信呢是与对象有关，人一种很严肃的回应。正向爱，你为什么这么爱他？为什么你不爱我？讲这个话就是很幼稚的。你的爱的来临有原因的，所以呢，信是跟信的对象有关的。好，那在灵恩派里面，在错误的基督教信仰里面，你只要信，你就得救。那追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不要信，你决定了，你信你就得救，你不信你就不得救。所以你说我决定要信，我决定不要信，我做决定，这不是圣经的。圣经的教训不是这样，因为圣经没有说信是从你自己出发出来的，圣经没有说信是你自由的选择，圣经没有说信是你自己的本能。信道是从听道来，所以如果没有道，人就不能产生信。那温州教会，因为你们有很多人是没有机会读高等教育，所以对于一个名词，对思想的训练的这一个传统比较少。我发现呢，在中国大陆很多的传道人也没有机会受很高等的真理跟神学的训练，所以我们就用传统，你怎么听就怎么传，你怎么听你就怎么在讲啊，你听我的道理就跟人在讲。但如果人问我唐牧师你为什么讲这一句，我可以为了那一句讲十个钟头给你听，但你没有办法，因为你是听来你去传的啊。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样呢，道才是真正决定你能不能信的原因。不是你没有听到自己说我要信，我不要信，我决定信，不是。如果你听完道以后，而这个人就说你要不要信， 那你因为听了道，你就产生对道的回应，这就我刚才讲的信跟对象之间的关系，明白了吗？所以如果我说今天有个医病大会，你来无论什么病都会好，凡事肯定都会好，这种已经暗中违背圣经，这已经暗中呢教导人不必遵照圣经。为什么？因为呢你一来的时候发传单，所有病都会好，你只要来只要信你都会好，那这句话呢就告诉人家说，其实会好也很容易的，只要你信就是。那么呢如果用我的原则来说，我就要问了，你说是我信，为什么我没有好？我就问你根据什么信？你根据什么信？那你说因为你说信就好吗？那我就信了，为什么没有好呢？所以你说谎。我告诉你，圣经没有这样，圣经一定提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呢你根本不可能信，如果你没有道的种子在你里面，明白了吗？那么你说那么那个种子是听了道才有的，或者是还没有听到以前本来就有的？那我要问了，如果本来就有的，谁放在里面的？如果听完道才有的，那么没有听过道的人都不能信心，不能信，是不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我刚才讲了一个多钟头，只有讲第一句，人若没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什么喜悦。你们有来的举手，刚才有来的举手。我很难过，因为呢如果来听的人以为就过了，没有机会考试，这个就是基督徒做了几十年很多重要的东西还听不懂，因为没有考试，他以为我已经做基督徒几十年，要不要我叫几个人上来为刚才讲的给你考书一下好不好？你吓死了。人若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悦，我刚才分析了很久了，所以我用很简单的比喻，那个很大的原则注意听了，这一句话以后第二句第三句好像是不需要道，为什么呢？人若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必须信什么？有上帝。到陈弟兄在哪里啊？那次 B 在哪里？陈弟兄不在了是吗？啊，我这不能写的。哦，在这里，必须信有上帝，就已经干了。我刚才请他盖起来，这种 B 啊，我是每一写一个字我就盖一次，写一次再盖一次，他就永远是潮湿。现在已经干了，不能写了，就等于丢了，没有用的，这是要再拿一支新的来了。盖一定不可离开的，你离开就没有用。好，我继续讲下去了。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必须信有上帝，有信他后世他寻找他的人。所以这里好像提到两件事，第一，人家不必听到就能信有神，第二，人不必听到就能信上帝会施恩的。如果这句话是对的话，那么圣经怎么解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又有一种信是不需要听道来的？我相信了你从来没有想这样严肃或者这样精细的东西，所以很多基督徒的信仰乱七八糟。我现在已经很不爱到各地方去讲道，因为要去讲要去纠正他们的观念要用多少几十个钟头，从头把错误的根挖出来。我已经没有那些年的，已经六十多岁了，我跑过的教会1500间，每一间再跑回去一个礼拜，1500个礼拜就等于呢我要再走差不多多少年了？30年才走完，这是不可能的。 一年走52个礼拜，4年走520礼拜，30年才走完一次。好，你注意听啊，信有上帝，是不是听到结果？不是，信上帝赐恩给寻求他的人，是不是听到结果？不是，所以人不必听到可能有对上帝存在的信心，可能有对上帝赐恩的信心。那这种信心不是听到的结果，是本来就有的，是吗？
是，
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基本信心，这个叫做自然信心，这个叫做原有受造的信心。那么你说呢？什么意思呢？无神论的人有这个信心，基督徒有的信心是什么？听到以后才有的信心。你能分辨吗？那如果你真的听懂了，我可以跟你考书了。现在我问你，有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有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有没有？有没有？没有。那么那些无神论者都是假的吗？哎呦，你说听别人讲到很舒服，听你讲到想的半死。我告诉你，你听到的想的半死，有你去做见证的时候，别人问什么你都不必再想了。这个就是我的聚会跟别人聚会不同地方。我再说好，你每个礼拜要来礼拜堂，把所听得到想的半死，以后人家想的半死想不明白，一问你，你就可以回答了。你就是来听听听，不必想。有的人一问你都不懂，你就说魔鬼出去，没有信心，这样刚硬，愿上帝赦免你。今天这样的教会领袖不能领人真正归主到上帝面前，因为他自己没想过。那我所以我的聚会一直要叫你想，叫你想，把你的思想整顿到、重整到、重建到一个有根有基有架有沟，有骨头，有血肉，有责任感，有能力应付。听下去啊，信有上帝是人人的本能，信有上帝是反思人已经有的基本信心。你说圣经这样讲吗？是，在哪里？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第二十节，因为自从创天地以来，有关上帝的事情人人都知道了，上帝已经放在人里面，所以他无可推诿，借助所造之物他没有办法推诿，所以真正无神论者是不存在的。那么那些说我是无神论者，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吗？不是，是自欺欺人的无神论，像毛泽东。为什么呢？毛泽东要死以前自己不得不承认2次他是相信有神的。对谁讲？对美国一个记者叫做 Edgar Snow， 我连名字都给你了。那我就告诉你，我不是糊涂的，我不是随便的。这个人的家我经过过，我没有进去，因为我过他的家的他已经死了，他太太还在，他的太太在几十年以后回到北京，对中国大大失望，而他的丈夫在的时候是对中国特别特别有兴趣的，所以当时全世界给他一个名称，就是当中国跟美国20多年没有关系的时候， Edgar Snow 是唯一一个美国人什么时候要进毛泽东房间，只要他打电话毛泽东就许可，所以他们说 The friend of 毛泽东。这一个记者很同情共产党革命，很同情新中国，所以毛泽东老的时候很诚实的对他讲2次，讲什么呢？我不久要去见上帝。为什么毛泽东说 I'm going to see God soon， 不久以后我要去见上帝？因为他内心知道有上帝，但他一定要反对上帝，他表示的他可以没有拦阻的要行他要行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以我告诉你， 无神论是不真正存在的，而自称无神论的人是自欺欺人的。真正存在人心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上帝存在。我问你，你可以接受这句话吗？最近有两个人，因为有时候卖东西给我，他我们本来是无神论的，到新加坡卖东西给唐牧师以后，听了几次道，慢慢我们发现神是存在的，原来我们内心本来有这个观念，现在知道。我这一生呢，就跟这些东西斗，很困难的，但我知道没有真正无神论，所以有一些信心不必听到就有的。什么信心呢？就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所讲的基本信心，自然的信心，是神原先放在人里面的信心。这个信心的建立是因为两件事，第一就是本能，第二就是上帝的创造造化。 instinct and creation 什么意思呢？上帝放在人里面有一个本能，就是神存在，神存在，上帝是存在，上帝造在人外面的，创造了外面，你看了你就知道神存在，神存在，上帝是存在。这两件事叫做什么？外面的见证跟里面的见证。外面的见证是上帝的创造，里面的见证是里面人的本能，人的良知。这也就是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我现在讲的比第一堂比较深很多了，因为我看第二堂来的人年龄大一点，你们可能受的教比第一堂多一点，我因为听众我马上转我的思想。如果今天来的是儿童，我马上用儿童布道；如果你来的教授，我就讲更深的道理；如果你来的都是博士，我就像在归正学院教课一样，全部给你讲一些很难懂的东西。你注意听啊，康德的大，德国的大科学家康德，其实你们这个西班牙有一个很大的哲学家叫做乌纳莫诺，因为你们不需要，我不提他的理论。我在英国可以跟他讲英国哲学，德国我讲德国哲学，在法国我跟他讲法国的哲学，跟你们我可以讲西班牙哲学，但你们不需要，我继续讲下去。康德说呢，有两件事是我越来越感到惧怕的，这一生中间没有办法出去的。第一就是闪烁星光的天空，第二就是在我里面讲话的良心。 There are just two things so awful to me in my whole life. The first is the starring heavens. The second is the speaking conscience. The starring heavens above and the speaking conscience within. 在我上面闪着星光的天空，在我里面继续说话的良心，使我一生一世越来越惧怕。这个哲学家要讲的话是什么？上面的心，里面的良心，都告诉我上帝是存在。所以这种信心不需要听到。那么灵恩派的医病大会，还有错误的丰富神学，他们就要你要信，只要信，你只要信，那你就一定发财，一定顺利，病都会好。那是一方面利用心理作用吸引人，使他们的教会传道；另外一方面骗人。为什么？因为跟上帝圣经里面的原则、应许跟话语是不一样。好，我这些道以后都要写成书的，所以呢，我根本不惧怕写下来跟人家批评，因为我要负责任。现在你注意听下去。所以今天跟你讲的不是关于这个圣经的信，乃是谈到简单的原本的信，自然的信，那个这个基本的，就是最初的上帝放在人里面的那个最原初的信。那个信是什么？那个信就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有以信以罪信的第一个信。由于信以罪信，听过没有啊？
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然后呢，接下去说什么？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信的本意，福音的本意，信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两个信一样不一样？这第一个信就是刚才讲的，不需要听到。这第二个信是听到才有的。那这第一个信不需要听到就可能信的，就是说呢，无论哪一个人，他如果做无神论，他要负责，上帝要对付他，因为有关于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已经放在人心里面，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他不信上帝，他受原谅。每一个人都应当心里深处信上帝，这个信呢，就是你不可能成为真正无神论的原因。那这个信是什么？是最基本的什么真理？好，现在你们打开罗马书第一章好不好？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我相信哦，对不起，我不得不这样讲，你这一生很难听到比今天听得更详细的有关你这一节的圣经。你不相信的话，你买很多的书，你解释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节连串在这个卦里面，你很难找到的。第十八节说什么？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好，再听啊！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已经写明在谁啊？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什么行不义什么主张真理的人。请你注意，中文翻译这里翻译错一个字，主张这个字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压制 suppress。 换一句话说，有一种人呢，他是压制真理。那么你说什么真理呢？他压制他，就是说有一个声音是这样，no，是这样，是这样，不应该是这样，我不管啊！那个压制真理，那个压制真理，谢谢。那个压制真理哈，哇，这个大得不得了。就在压制真理的人，那么那个真理被他压制。好，不要笑了，不要笑。我告诉你，这一篇东西你懂了，你很多事情不会跟那些灵恩派的人乱在一起。今天的很多越爱主越热心的人，因为看教会不兴旺，就越容易受那种运动弄来动摇了。你要注意听，你们的领袖如果不好好受造就，以后温州教会很兴旺很危险。我这一生那十九套神学的书录音带录影带，要建立中国教会真正的根基，我付了多少代价你不知道。注意听，上帝的愤怒怒气从天上显明出来，就是在那些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原文是压制真理的人。那么压制什么呢？就是十九节，压制心中对他说上帝是存在，哦，他不要信。所以呢，第一个信心你不要压他，那你就会好好听到，你好好听到，第二信心就会出来，这叫有以信以至于信。我相信太多的传道人这一方面不下功夫，所以他不明白，因为他就用人的办法，你要信了，信了，要不要信？因为他想，我如果传的福音没有人信，我就很羞耻，我就没有面子了。我告诉你啊，耶稣传道的时候连一个人都不信他，但是他派七十个门徒去传道的时候，个个回来报告很多人相信。那么呢，耶稣叫门徒去传道有果效，耶稣自己传道没有果效，请问耶稣有没有面子啊？你回答有没有啊？ 老师不成功，学生成功，怎么样呢？人家说老师啊，你讲到不像样，你的学生比你更好，那这个老师要不要辞职？要不要退休？要不要登报说我不做了？耶稣基督派门徒去传道，他们回来说：“主啊，奉你的名，连鬼都赶出去了。”那耶稣说：“你们去果效，我传的时候一个都不会改。”所以耶稣说：“加布农不塞大，你虽然升上天上，你将来要堕落阴间，因为在你们中间所传的道，在你们中间所行的神迹，如果行在所多玛俄摩拉，他们到现在还存在，没有灭亡。”什么意思呢？耶稣做了，但是没有果效。那我现在问，顺便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的门徒做工有果效，耶稣没有果效？因为耶稣没有能力，是不是？你说今天灵恩派的教会很兴旺，我们这些正规、这些贵正宗的，我们这些福音派的都没有果效，那我们没有能力，你不要上当。因为耶稣基督让比较容易的做的工作给门徒去做，最难最难做的自己做，所以没有果效的自己承担，比较容易有果效叫门徒去做，这是伟大的领袖。如果今天要把全世界最难传福音、最难开通这个头脑的，那是最硬的，这些要交给我，我肯做。好，我已经预备一生一世来应付。我这次在德国讲一句话，好像很骄傲。我说今天对你们讲的是中国人听的，其实这一篇应当是德国人听的，因为我对德国的哲学的研究。是连德国人都要承认是很正统，而中国人呢根本没有想，只要信耶稣有福音有饭吃会发财就好了，最后那个利用耶稣做坏事更好，不要这样，这是犯罪。你们要谨慎，求主以后带领你们每一个人做一个真正好的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呢，全世界向中国人致敬，因为中国还有这样好的基督徒。好，我讲下去。所以呢，他们压制真理，上帝的义从审判从天上就临到他们。这个压制真理是什么？就是第一个信。所以这第一个信呢，是不需要听到的。你说信道是听到来的，为什么有一种信是不需要听到来的？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六节。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六节，信。上帝存在又施恩给那寻求他的人，来到上帝面前的必须信有上帝，这些人来听道以前都没有听过道嘛，他不过来到上帝面前，来的时候都还没听过道，但是一定要信有上帝。所以上帝告诉我们有一种信心不是听到来的。好，现在回到我刚才上台的时候第一句话要跟你们谈，这个信不是从人出发的，不是从自成自己所产生的，不是人的自由能选择的，也不是人从自己的权柄能够制造出来的。这个信跟对象是有关联的，你还记得我第一个吗？跟对象有关联。这对象是什么？就是呢，因为某一个使我呢看到他，我一定要承认，我要不要信。所以我刚才说连爱你也不能问为什么你爱，为什么你不爱，为什么你更爱，因为这是一件很难明白的事情。信也是如此。现在呢，保罗讲什么话？这话是可信的，是实真。什么？你注意啊，我从前小的读这一段为什么不讲实真可佩服的？这话是可信的。是有很多话不可信吗？当然，那些坏蛋、流氓、强盗、骗子的话不可信，但是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意思就是呢，因为这个真实性，你一定要负责任相信它，因为这可靠性你不可能不信。所以这一个对象的本质追讨你对他的回应是不可乱的。最后这几句话我再解释。 一个人没有见过耶稣跟见过耶稣是不一样的，一个人没有听过道跟听过道是不一样的，一个人没有明白上帝的启示跟已经明白上帝的启示他有不同的责任。什么责任呢？你一定要回应啊！现在我不得不提另外一个名词，就是人是唯一能向上帝反应的活物。 Man is the only being with ability to react to God、啊、这一句话、哦、你很少书看到的，而且这一句话我不是从书来的，这是我从圣经归纳出来的总原则。 Man is the only being to be created with the ability to react to God， 人是上帝所创造唯一能回应上帝的活物。那么下面一句话，你怎样回应上帝就决定你永恒中间的命运是怎样的。我再讲一次，你怎样回应上帝就决定你永恒中间的命运是怎样的。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除非上帝没有对你讲过话，除非上帝没有向你显现过，除非上帝没有给你机会，上帝一给你机会以后，上帝要追讨你。那一天我见你的时候，你对我怎么样？那一天我给你机会的时候，你怎样对待我？你走路的时候，有的人看见你，哼，呸，他回应你的时候很没有礼貌的。那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他的爸爸，你就可以把他打一巴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回应是没有礼貌的，你明白吗？但如果对你回应的人是没有礼貌的，你一看呢是总统，你哪里敢他一巴掌？你只能说糟糕了，我要坐监牢了，因为他竟然吐我一泼口水，我一定得罪过他。但现在是神的，所以当你对神的态度怎么样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因为他是神。如果我今天随便讲道，请你注意听啊，如果今天随便讲到开玩笑讲的时候乱讲一场，那你回去的时候，哎呀不管他了，这个唐崇荣乱来一场。但是如果今天讲了一篇很重要的道理，那我相信你不可以听完以后也不想也不回应也不对上帝负责任，你明白吗？因为这是真理。所以刚才告诉我们压制真理，神的怒气就来到。什么意思呢？上帝追讨你的回应。好，现在用这个原则来看的时候，上帝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话是什么？这话就是基督。所以上帝把基督赐下来以后，人一定要在上帝面前表明他对基督是怎样回应的。你们都知道一部电影叫做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你看了没有啊？我对你讲一句话，没有一本书讲的，基督在历史的显现就是上帝把心打开来，然后逼全世界暴露他们对上帝回应的唯一的一次。耶稣在历史上一显现，祭司比拉多、西律王、彼得、犹大、强盗、百夫长、玛利亚、约翰都被上帝逼到把他们的心破给上帝看，因为你没有办法逃避。这个是回应的追讨最重要的一天。我告诉你，我在印尼啊，不是对这么多人讲的，我们在离开印尼的那一天，我用$20,000开一个布道大会，7000个人来听，就是我解释这个，解释 The Passion of Christ。 所以如果我到欧洲来看你们随随便便，我以后不来的，我不爱来的。但你注意听，你回应的好，我还会给你机会，虽然人数这么少，你明白吗？人是唯一对上帝回应的活物。所以呢，这话是可信的，意思就是什么？这样好的东西是可信的，你不信那你糟糕了，是十分可佩服的，你不但不佩服，你还要见到，那你逃避不了上帝的审判。所以呢，基督是一块石头掉在谁身上就把谁打得稀烂， 谁掉在他身上就要发倒，这就要跌倒。所以基督是一个 very crucial testing stone for all ages， 他是一个这一个试验人类在历史代中间最可怕的试金石。那我们每一个人对基督要怎么样，这话是可信。好，现在我自己讲了，可能今天不解答问题，明天我延长时间给你们解答问题，因为我感到主正在引导你们进到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里面。那这个课题把它发挥出来变成一个神学讲座的时候，我差不多需要六个钟头，请你注意听。所以可信的就是那个对象。我刚才说信心不是自发的，信心是对对象的回应。所以这个对象是什么？对我来说，我信你啊，你是我的对象。但是这个我所信的你不是一个你啊，是一个永恒的我。因为他说 I am who I am， 我是至存永存的。所以对我来说你，对他来说他自己称自己是我，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呢，这个对象呢就是上帝的自己。哦，信上帝根据什么？根据上帝自己的启示。现在我请陈弟兄站起来一下。你想我几岁？我问你想，我不是告诉你我几岁，你想我几岁？65岁。好，我是不是65岁？是不是根据他想的？回答回答回答，不是。会不会因为他说我是65岁，我就变成65岁？会不会他不信我几岁，我就变成不是几岁？你注意听啊，所以我几岁不是他决定，懂吗？上帝是怎么样不是你的信心决定。哦，你说我信的上帝是这样，上帝说你既然信我是那样，我就变成那样。你的朋友说我信上帝不是这样，是另外的，上帝说你既然信我，就我就变成另外的。那个上帝不是上帝，是下帝。所以呢，我现在告诉你啊，他说我65岁讲的相当对，但是不大对。我是64岁。好，那么陈弟兄呢相当准，但是不准。相当准不等于准，相当等准等于不准，但是不太准，不是完全不准。所以我今天信上帝呢，是根据上帝自己是怎样去信他，或者根据我要他变成怎样来信他。你懂不懂？我告诉你，人认识的我跟我是哪一个我是两件事情。我的孩子所认识的唐崇荣跟唐崇荣是怎样是两件事情。今天听过我讲道比我的孩子听过我讲道10倍的人有，今天真正明白我思想的人跟我的孩子明白我的思想的距离差很远。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一高中毕业出外面读书，没有机会听过我讲道，所以我的太太要把录音带一直继续继续给他继续听，他才知道他爸爸现在讲到什么地步，他爸爸的思想是什么。所以呢，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不是你想象的，不是你要的，不是你选择的，不是你解释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是他告诉你他是怎样的上帝，他才是怎样的上帝。明白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建立信仰？建立信仰在上帝所启示的道上。大家说，这个教会越真心越准确，也真正明白上帝所启示的道，这个教会就越真心越忠实，越有能力把上帝真正启示的道讲得清清楚楚，这个教会所认识上帝就是越准确的。为什么同样教会到这个教会所听的上帝是这种，到那个教会所听的上帝那种？因为每一个传道人把他想象的上帝讲来给大家听，大家信的上帝是他想象中的上帝。 那他自己都不够，他自己明白不多，他自己不顺服圣经，他讲的不对，那么呢他的偏差就变成听众的偏差，你明白吗？所以呢，归正神学里面有一句话你也是没有人听过的，他怎么说呢？上帝乐意把自己启示出来，上帝自己跟上帝对自己的启示是没有分别的。什么意思呢？我从前以为这个很没有什么重要，也不必查字典，很懂，不一样，很危险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跟他的圣经启示出来的上帝是原来的同一个上帝。你说当然吗？还要谈论？我告诉你不一样的。意思说什么？有很多人给人的印象跟他本身是不一样的。你本来是很坏的，你见到人家装得很好，有没有啊？你有你自己承认的哦。你本来脾气很硬的，但是一见到人看起来很软，有没有啊？我告诉你啊，人认识的你跟你家中的你是两个不同的你，明白吗？啊，有一个人呢、啊，他讲一句话，我带着很大的启发。他说，如果你们看见一个女人大发脾气以后，突然间大发脾气像火山爆炸，那他就拿电脑说 Hello 你是谁，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春夏秋冬，你明白吗？所以当这个女人大发脾气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只有她丈夫知道。但是当她一拿电话来的时候，她就变成温柔的，好像一只羊一样的，对方就说你好吗，很好啊，啊，放下去又再发脾气。那么换一句话说，他给人的印象跟他是哪一个人是不同的。那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西敏寺教条的这个里面有一句话，启示给我们的上帝跟那启示的上帝是一样的。我想中国人的神学走了几百年，不懂怎么样发挥这句话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认识的上帝到底是观念中的上帝，或者上帝虚假启示的上帝，上帝故意告诉我们上帝是这样的，原来是这样的，怎么办呢？所以呢，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因为神是用他的信实，他的永恒性，他的不变性，老老实实把自己显明给我们。耶稣在地上讲话所讲的时候，有25次用一个名词，是释迦牟尼没有用，孔子没有用，苏格拉底没有用，什么呢？我实实在在告诉大家说，看街上我所信的耶稣是实实在在的，那我对他的实实在在就应当实实在在相信。这个就是信仰跟启示的真理合一了。我读王明到50年来的时候，我发现这是历史上伟大的文学，不是因为他有多深的情节多伟大的描写，因为他把他家里面所有的毛病全部老老实实讲出来。他有一次呢，人家这个送他行李，他放在家里，他太太以为是鞋子，把他放在橱子里，过了几年拿出来臭得半死，这个糊涂的事情他也写出来了，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这表示呢，真正发生的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不必隐瞒，就是真的，我们实实在在做人，因为我们是人。这本圣经为什么伟大？因为这本圣经把世界上最伟大的毛病都写下来了。有没有写亚伯拉罕说谎？有没有？有没有写大卫犯奸淫？有没有？圣经怎么写这么脏的东西？有没有写犹大跟他自己的媳妇上床半千里？为什么这本圣经这样脏？我年轻的时候，这哪里是圣经，脏经，记得这肮脏的东西。后来我明白了，镜子把你的肮脏照得越清楚，就证明这个镜子本身越干净，明白吗？我们的宗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上帝是恨恶假的事情，我们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把真实表现出来，上帝，我们的上帝对我们说的话没有一句是骗的，没有一句是假的。所以呢，耶稣到世界上来最大的责备是责备谁？法利赛。为什么？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有在乎？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字有在乎？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律法师有在乎？因为神是真的。犹太文化中间所有的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真。啊，犹太文化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假。你明白吗？所以我今天怎样建立信心？信心建立在道的上面。上帝讲的道可信吗？是十分可信，是十分可佩服的。上帝会不会骗我？绝对不会。上帝讲的一定是真的。而我从圣经中看的上帝就是那个真正的上帝。这样信道是从道是从道是从神自己启示下来的，而神的启示是注意他说话，他真实的，从这里建立信心。我今天已经年老了，我传道已经47年，我也有可能会减少出来。那我要对全世界讲的话，全世界讲的话，就是21世纪，凡是不建立在真道上面的教会，没有前途。只有越来越给魔鬼留地步，而传道的人不是真正奉献真心传道真实生活的，这个传道人就是一面穿圣袍一面欺骗教会的人。因为上帝是真实的，阿们。好，现在呢我要结束了，我要你们这个教会真心真意真动机追求真道，阿们。那就把上帝启示的真道当作食物吃下去，让这个道产生信，因为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好，那我讲到这个地方，信不是自发的，信不是人本，信不这是人自由的选择，信是与对象有相关的回应。而这个信的对象如果是可信的，你不信叫做罪；而如果不可信的，你信叫做浪费。所以呢，圣经说圣灵来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这辈子畏罪是因为犯奸淫，畏罪是因为杀人，不是畏罪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我。好，有关你信城市现在讲了，明天晚上如果主许可，我要跟大家讲信的6种表现，那么就把关你信的道理有系统讲出来。如果我在荷兰，上帝再感动我讲信，再法国再感动我讲信，我把这些全部重要留下来，那以后我不一定要常常来，因为我故意在每个地方讲不同的地方。那整理变成一大本书的时候，就基督教的信心论就可以建立起来。好，我们低头祷告。大家低头，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偷工减料，不要浪费时间？那有什么人问题已经写了，请举手。